感谢主，我们真是有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。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一生的主。愿早间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一起来看十字架的救赎。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看见知道说，是的，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在神创造人的时候，是为着他的荣耀，照着他的形象样式，他创造了人。但是今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，那这个罪是讲到达不到神那个标准，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认识十字架的救赎一个很重要的点，说到人亏欠了神，神向着我们有极深的爱，他的丰富要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有份，他有一个旨意叫做永远的旨意，他要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，目的要率领所有的儿子叫做众子，许多的儿子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。但是人犯罪了，人失落了，人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今天所有的亏欠是对着神，仇敌来掳掠，仇敌来欺骗，今天叫我们落到一个可怜的光景。我们知道人是亏欠了神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说，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。这里是圣经里面一面讲到神的旨意，另外一面呢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是叫为着我们，他为着我们的罪他来舍己。基督今天是照着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讲说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很多人也会问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常常神儿女讲到要认识神的旨意，其实是要认识神对我们的引导。那引导有很多，今天神引导你去这里，今天神引导你去那里，或者做这件事做那件事，但在这里他是讲到神的旨意。他的旨意是什么？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我们说这是神的旨意，叫他的儿子来，要为我们的罪他舍了他的自己。那早间萱萱姊妹在教那个福音班的初信的课程哈，就讲到说，其中在那一课的里面，他一面讲到人犯罪，人堕落，人从神的心里面失落了。他说如果今天神这样的爱世界上的人，他里面有一个问题哈，说如果你今天是神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的神又是爱的神，他说你要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看十字架的救赎。那救赎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常常想到说他怎么样救我们，怎么样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，他伸手海中救了我们。那在圣经里面他讲到救赎，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赎回的意思，就是赎回的意思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。他讲到一件事情，今天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， 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。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在神面前，我们讲说所有世界上的人，我们都达不到神他那个公义的要求。在律法的底下，好像我们被圈在罪中。今天神差遣他的儿子，他要把我们赎出来。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他说且生在律法底下。神怎么来拯救我们呢？他是圣洁公义的神，但是他又是爱的神，他要来救我们脱离所有的定罪，所有的审判，所有我们的痛苦，所有我们在以后真的是灭亡的命运。神要拯救我们，他差遣他的儿子，他为我们生在地上，道成了肉身，他为我们生在律法底下。第五节他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救赎，或者讲说十字架的这个赎回，他把我们从哪里赎出来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。好吧，我们把第五节一起来念一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从律法底下他把我们赎出来。原本我们在律法底下，我们都是被定罪的，我们都是没有指望的。但是今天主耶稣来要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。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成全了神的心意，他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。在所有的律法要求底下，主耶稣他不只满足了，而且他超过了律法的要求。今天只有这一位神的儿子，他才有资格来成为这个赎价，为我们付出来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看，其实在教会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的争论，就说今天神把我们有一个心意要把我们赎出来，那个赎价到底是要付给谁呢？那今天好像你被强盗掳去了哈，然后呢，所以在历史上有些人讲说好像我们是被仇敌掳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赎价呢是付给了这个仇敌啊，然后好叫我们从仇敌的权势底下我们被赎出来。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再来思想，是的，我们好像是在仇敌的权势的底下，但是世界上的人犯了罪是亏欠了谁？亏欠了神。我们有没有亏欠仇敌啊？我们没有亏欠仇敌，常常人是被他欺骗，被他掳掠，但是今天人所亏欠的是亏欠了神。今天需要得着满足的，主父的代价不是要满足仇敌，是要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。就我们要清楚这个点，这个赎价是需要付给神的，好叫我们这些人呢能够被赎出来。从什么地方被赎出来呢？从律法底下被赎出来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是讲到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四十九篇第七节到第九节。诗篇四十九篇第七节到第九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付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他说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那这边让我们认识到有一个观念，他就讲到要去赎哈，但是因为这个赎价是太重了，他说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在世界上的人中，神找不到一个义人，一个也没有， 所以今天要去赎，你必须是要有一个够资格的，你才能够去赎。一个罪人他就没有资格他去赎另外一个罪人。中间我们看见在这里，一面看见这个赎价，它的价值是极贵重的，是没有世界上所找不到的。所以在提前二章四到六节讲到我们的主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第六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。当神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人有资格来成为这个赎价，神怎么办？神爱世人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甚至爱到一个地步，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他愿意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。这个赎价极为贵重，这个赎价是主他的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主他的生命何等的超凡美丽，是世界上所有人类当中所找不着的。今天我们唱诗歌常常唱到他是美中最美，他是甜中最甜。所有的在神儿女我们的经历里面，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说主啊，你那样的美丽，那样的甘甜，那样的超凡，是这个生命，只有这个生命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。在人看他没有加洗美容，在人看他被唾弃，他受鞭打，他受痛苦，人以为他受神极大苦待了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说，哪知我们哪里想得到，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他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。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，是的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主，他是我们永远的救主。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是的，人在那里说哪知，人没有想到今天我们遇见了他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感谢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是为我的罪付了代价，你是为着我这个不值的人，你为我挂在木头上成为那个咒诅。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还讲到说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。是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，为我们所付的代价，他为我们将命倾倒。以赛亚是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，或者翻说他为我们将魂倾倒。他怎么样把他自己的命舍了，为我们倾倒出来？我们知道他的赎价是他的自己，我们知道那个宝贵的赎价是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，这个血是他为我们付的代价。那今天这个赎价又是耶稣基督，是他宝贵的生命，又是他的宝血。我们就知道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面。在以赛亚书讲到说，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，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，他的每一滴血是为着我们流的，他的命是为我们倾倒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人看见血往下流，他是主的血却是伸到父神的面前，那个生命在神的面前。神一看见这个血，神的所有公义的要求得着了满足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宝血仍然在父神的面前，在那里为我们说美言。神一看见这血，是看见他的儿子那么超凡，那么美丽。 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都知道，感谢主，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不过是犯罪的，不过是堕落的，不过是污秽的，我们怎么配他为我们付这么重的代价，为我们将命倾倒。今天我们感谢主，这个赎价就是神的儿子他的自己，这个赎价付给谁？是付给我们的神，叫父神的心得着满足。我们的主他必须是站在人的地位，他必须是神的自己。有一个讲法讲到说，若是有一个甲乙丙哈，如果有三个人，那这个甲呢，他很爱这个丙，如果神是这个甲，他很爱这个丙，他就叫乙来为丙受死。那我们常常想说，那主耶稣是的，他为我们受死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一个逻辑来讲呢，那你说神很爱丙，所以要乙来为丙受死，那的确神的爱他的工作，我们说感谢神，他真是爱我们，那我们说这个呢是可以达到神的爱来表达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对于乙来讲，那你说这不是神很不公义吗？乙是没有罪的，乙是完全的，是圣洁的，那神却要乙来为丙来受死，那很说不过去，怎么讲说神是公义的神呢？啊，神的救法的里面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确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他来代替丙。但是另外一面，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的主他是神的自己。今天如果主只是一个人的话，我们可以很受感动，我们每一次看到主耶稣受死，我们看见他的受难，我们很受感动。但是若他只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神可以说如果只是这样，神是不公义的，他怎么叫他的儿子这么有圣洁来成为我们的代替呢？弟兄姐妹，因为他就是神的自己，神爱我们，所以今天神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代替。从前有一位范弟兄，他很爱他的儿子，但他的儿子非常的调皮，常常带到朋友家去的时候，这个儿子呢就会偷别人家小孩的东西，把人家的东西带回家当做自己的。后来有一天，这个父亲就非常严厉的，他警告他的儿子，他拿出一个棍子来，你再犯一次，我用这个棍子要好好的打你。这个妈妈在旁边看见了，那妈妈看着棍子有点害怕，但她想说大概不会发生吧。到有一天他们又出去到朋友家去，回来以后呢，出去玩得很高兴哈，回来以后呢，这个爸爸又发现，哎呀，这个儿子又把别人家的玩具给带回家了，当成是他自己的。哦，那天这个父亲非常的严肃，非常的严肃，拿起这个棍子就拉着这个孩子就走到那个厕所去哈。哎呀，这个妈妈一看到觉得不得了了，就在那里开始求情啊。可是这个父亲非常的严肃，一点也不改变，拉着这个孩子到了厕所，把门关起来，然后接下来就听见这个棍子打的声音，啪啪啪的，孩子在那里哭，在那里求饶，还在那里一直喊着说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所以里面在打，这个妈妈呢在门上一直拍一直拍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。过了好一阵子终于停下来，后来这个门开了，这个妈妈一进去马上就冲到孩子，把他抱起来，他想这个儿子今天不得了了，被这样打那还得了吗？但是他看一看这个儿子好像也还好，反而这个父亲拿了个毛巾把手包起来走出去了。后来才知道父亲他因着儿子犯罪，他必须要来 惩罚他，但是父亲又爱这个儿子，他必须成为他的代替。那一天父亲是把他的手放在儿子的身上，所以每一棒打下去是打在父亲他自己的手上，没有打在这儿子的身上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子来爱我们，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公义的一位，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。我们知道他的儿子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他站在我们的地位，他走过人生的道路，他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。也就是说，一面主耶稣他得着这个资格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他才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上来代替人来受审判受刑罚，代替人他成为咒诅挂在木头上。那另外一边，我们真是感谢，是这位神他自己来成为这个代替。我们在诗歌179首哈，讲到何等奇妙的救主，讲到我们那个主他向着我们的爱哈，惊人的那个大爱。我们在翻译的里面原本是讲到我们的主来为我们受死，我主我神，在他原来的意思，后来我们的诗歌里面哈翻作是我主我神竟为我死。是的，他是我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啊，这个稀奇就太大了。我们可以稀奇说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人，站在人的地位来为我们受苦，这是我们所能够了解能够进入的。但是他在唱的时候真是讲到说是我们的神，他为我们受死，这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。这位荣耀的神他道成了肉身，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他是那位义者，他是那位圣者，他是生命的主。是这位主在使徒行传3:14说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就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讲到我们的主他是义的，只有这位义的他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只有他是圣洁的。所以圣经讲到说他是无罪的，他为我们成为罪，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成为那个咒诅。他是那位圣的，他是生命的主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借着死彰显那永不朽坏的生命，唯有他是生命。所以仇敌用各样的力量，所有的权势要把他除掉，把他钉了十字架，仇敌以为他死了，把他除去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他是生命，他是那位义者，他是圣的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的生命毁灭死亡，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主耶稣是生命，所以这个生命呢借着死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今天满了感谢和赞美，我们有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，他必须是神，他必须是人，他道成了肉身，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所以我们读到希伯来书10的时候，他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他告诉我们说，祭物和礼物是神所不愿意的，不是神所真是能够叫神的心满足的。主在那里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，何等的宝贵。他不是站在神的地位上说我就爱他们我就赦免他们，因为他要成全神的公义。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。那这个身体呢，他说我来了要照你的 旨意行。主在地上做每一件事情，他照着父神的旨意，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他说每一句话，他照着父神的意思。他在地上，他经历人所有的痛苦，到最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主在客西马尼那一个征战，那一个祷告，倘若可行，我们的主也求父要叫这个杯挪去。但是我们的主祷告没有停在那里，他祷告说，父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。他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圣洁公义的主，他是生命的主。今天他竟然愿意为我们，他站在十字架的实地，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。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曾讲过七句话。十字架上可以分两个阶段，大概六个小时。前面三个阶段所受的痛苦，还是我们所能够稍微进入的。我们刚刚看见你是我永远的救主，有好多人所能描写的，还是属于在前面那三个阶段。但是当三个阶段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主他要进到后面三个小时，那三个小时是要接受父神公义的审判，要担当所有世人的罪。那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完全圣洁的主，今天我们这些污秽的罪，所有世人的罪都要归到他的身上。主在那里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父神公义圣洁的神，他必须要离弃他的儿子，因为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。哦，当我们的主在那后面三个小时，他是站在人的地位，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那为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。神所有公义的审判，所有愤怒，所有积蓄的历史历来多少人，神的那个愤怒，那个积蓄全部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。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极大的痛苦。弟兄姐妹，主在最后他呼喊说，成了，救恩完成了。他为我们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，他为我们将赎价付出来，付出来，这个赎价现在神的面前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，父神的心满足了。主在那里他呼喊说，成了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这是一个得胜的呼喊。今天这个得胜，我们知道胜过仇敌所有的权势。今天这个得胜，今天叫我们能够从罪恶中，从所有的仇敌的权势的底下，今天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，我们能够属于我们的主。我们从律法的底下，他把我们赎出来，不再被定罪。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说每一个蒙恩被赎回来的，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，我们可以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。我们认识到说，这个代价是极为贵重，这个代价是已经付出去了，已经付出去了。蒙恩了，我们就能够在这里宣告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不能够说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？好吧，我们一起说哈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。再一次讲哈，我是重价买来的，我是重价买来的。感谢赞美主，主付了重价，今天他把我们买回来。所以你当真正的知道说，我不是那个，我虽然是不值的，我虽然是不配的，但是今天是付了重价把我买回来的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神儿女一定要认识，我是主付了重价，是用他自己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， 他把我们买回来，今天在我们的身子上，他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。既然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，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是主付了代价买的。今天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主，在我们的身子上，他说要来荣耀神。整个他的教会，他说神的教会就是用他自己血所买来的，或者讲说赎回来的。一个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他付重价买来的，整个他的教会都是他用他的血。我们刚刚讲过哈，圣经讲说用他自己的血，就是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回来。感谢主，这是主为我们所完成十字架救赎的工作。借着十字架，我们能够被赎回来。今天我们被赎回来，我们就是属于他的。一面我们得着权利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与神和好，与神中间有了一个和平，能够把神他所有向着我们原初的心意，他永远的旨意，今天能够恢复过来，他能够开始那个荣耀的工作。那另外一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，在我们的身上要来荣耀他的自己。耶稣基督是我们何等奇妙的救主，今天我们被赎回来，因为重价已经付出去了。我们当中若还有福音朋友，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太宝贵的机会。主没有叫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来付出这个赎价，我们都没有办法。但是主也已经把赎价付出去了，主已经为你他付了这个赎价。今天只要愿意，你只要接受主为你付的赎价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能够让神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就能够知道说神的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，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。有一位宝贵的救主，奇妙的救主，有一位宝贵的主，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。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完成的，这是十字架的救赎，这是他的赎回。我们一起来唱诗歌第75首，何等奇妙的救主，重价已付，我被赎回，他是我们何等奇妙的救主。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，我们请神弟兄来带我们来唱。好，基督已经完成赎罪，他是我们何等奇妙的救主，重价已付，我被赎回，何等奇妙的救主。